马斯克爆 X 平台是遭到乌克兰攻击，明日美乌就要在沙地谈判了，而乌军在库尔斯克遭到全面包围。泽连斯基曝光了明日谈判的底牌会是什么呢？欧洲做不到保护乌克兰呢？原来是川普手握欧洲一大利器，究竟是什么？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3月11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详细的新闻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有关一些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了。
健康520的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在明日3月11号，美国会同乌克兰将在沙地举行高层会谈，这个可能为双方关系迎接转折点。从今日10号开始到星期3，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和川普的中东特使魏科夫将一起出席，双方将会讨论未来解禁基辅军事援助的事。就在美乌谈判即将开展的时候，俄罗斯军队对库尔斯克的乌军发动包围战，这样对乌克兰不利，而乌克兰亦都曝光了部分停火协议的内容。这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将带领基辅的谈判团队，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里萨亦都会参加。卢比奥在3月10号表示，他认为乌克兰提出的结束战争的部分停火提议很有希望。他说，我并不是说这个已经足够，但是这个是结束冲突的所需要的让步。卢比奥表示，美国冻结军事援助的问题可能会在和乌克兰的会谈中得到解决。如果会谈取得进展，美国可能会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两位美国官员亦都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官员计划在会谈中会评估基辅是否愿意对俄罗斯作出实质性的让步，结束战争。美方还将关注乌克兰是否真心地愿意改善和川普政府的关系。美国官员说，你不能够一方面说我想要和平，另一方面又说我拒绝做出任何的妥协。另外一名美国官员说，如果基辅坚持要恢复2014年或者是2022年的边界，这样就意味着乌克兰并没有真正地寻求和平。知情官员向金融时报透露，乌克兰计划向华盛顿提议部分停火，范围涵盖远程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黑海战斗行动等。亦都就是说，乌克兰会提议在海上和空军停火。川普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潜在和平谈判中，没有人真正有底牌。在今日10号，泽连斯基已经抵达沙地和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而根据川普特使魏科夫说，泽连斯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川普的紧张对话之后向川普道歉。魏科夫说，这个是为即将开始的谈判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还提到，美国从未因为乌克兰需要的任何防御而关闭情报。近期由于川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的会谈，导致美乌关系跌到谷底，泽连斯基转移向欧洲寻求帮助。不过欧洲说要援助乌克兰8000亿， 而真正能够落到实际的就遥遥无期。不单止是这样，川普还手握着终止按钮，美国亦都能够切断欧洲武器的运作。川普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遥控关了乌克兰军队的 F-16 战机的电子战系统。金融时报报道说，欧洲军队依赖美国技术进行军事设备维护、软体更新和设备供应。如果华盛顿削弱军事支援，战斗机、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无人机等关键系统将可能会失效。著名航空航天工业专家阿布拉菲亚警告说，欧洲武器存在美国的终止开关。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讲法，从2019年到2023年，欧洲有 55% 的国防军事武器用品进口来自美国。丹麦、挪威、英国和瑞士等国家都依赖美国所制造的 F-35， 而 F-35 需要透过 Elise 来更新软体。因此，如果美国停止更新这个软体，这样这些军事设备真的将会停工。在美国暂停军事援助之后，乌克兰军队似乎失去了在库尔斯克地区夺取的部分领土。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部队今日在俄国西部库尔斯克州进一步推进，并绕到乌克兰军队后方进行包围，有几千名乌克兰士兵逃跑或者是投降。俄军在10号宣布，自从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攻入乌克兰的苏梅。几名亲俄的战争博主说，为了夺回库尔斯克，俄罗斯特种部队是通过边境城镇苏扎附近的天然气管静静地潜行数英里，突击包围乌克兰军队。乌克兰的边防军发言人迪姆钦科今日讲到，俄罗斯部队正试图在苏梅创建活跃战区。苏梅是在乌克兰的东北部边境，与库尔斯克州接壤。在上个星期六，俄军已经夺回库尔斯克边境地区被乌克兰占领的三个村庄，目的是让基辅在谈判之前再次受挫。现在在俄罗斯军队快速推进之后，基辅将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部队包围。有消息说，俄军已经夺回被乌克兰军占领的库尔斯克的三分之二的领土，不过俄军亦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乌克兰、南韩和西方情报估计，俄军和北韩军至少有4000名战士阵亡。而乌克兰通讯部队指挥官奥列克希表示，现场已经没办法有效地压制俄军的攻势，对未来决策的效果感到忧心。报道分析，一旦乌军在库尔斯克州的据点失守，将会对基辅谈判带来严重影响。在今日《纽约时报》的消息说，传出川普可能要求泽连斯基割让领土来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的情报支持，但是专家对有些媒体的这个消息表示存疑，因为美国政府不承认四州公投，这样就更加不可能承认甚至都要主持四州划归俄罗斯，这个不是割地的含义。而美国提出的军事缓冲区和停火区和割地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是割地，这样和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很大程度上就模糊了，因为大量的稀土矿产存在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地区，既然是要割地给俄罗斯，这样就要和俄罗斯签署共同开发矿产的协议，这样显然和利用矿产协议实现经济边界的安全保障目的出现了矛盾。专家认为，不排除是媒体放出的信息战。而就在俄乌在库尔斯克大战的时候，一贯支持俄罗斯的习近平自从近日开始与乌克兰合作之后，竟然派出中国媒体开始报道乌克兰的战况。 X 平台上网友头条热点发出了一段凤凰网的报道，说风向开始变了，中共居然首次派出党媒凤凰记者深入乌军前线报道乌军的战况。资深媒体人张天亮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中共可以联合俄罗斯、北韩、伊朗、叙利亚、委内瑞拉反美，联合乌克兰反美亦都冇咩意外噶。所有反美嘅都系中共嘅朋友。各位观众，你哋觉得明日嘅谈判，美国系咪会让乌克兰割地求和呢？请大家分享你哋嘅睇法。川普昨日3月9号表态支持马斯克嘅工作。他赞扬马斯克发现政府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虚假合约，而马斯克亦都正在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报复举动。 川普受访的时候形容 Doge 令很多人大开眼界，说马斯克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是付出代价来完成任务的。川普说马斯克发现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虚假合约，例如对老鼠进行手术，整件事情就是一个骗局，最终你会发现他们送出的钱又回到去很多做合同的人的手上。 Doge 就发现联邦小型企业主在大型流行期间发放的将近5600笔总额3亿1200万美元的纾困贷款，企业负责人在提出申请的时候年龄是11岁或者是11岁以下的小老哥。日前马斯克在 Joe Rogan 的博客节目中披露出他查出的几点惊人消息。首先他说自己本来想着美国政府的情况会很差，但查下去才发现比他想的还要差。政府入面的人勾结外面的人，给外面的非政府组织很多钱，这样还叫做非政府组织吗？而那些的组织有几万个，比如有一个才成立了一年多的就拿到政府19亿的拨款，而那些项目只有 5% 到 10% 的项目是有意义的，其他的 90% 到 95% 的项目都是无谓的。第二点，他说民选官员是打不过职业官僚的，就是建制派，他们是终身在那里的，他们知道一切而且操纵了一切，不好像民选官员那样做完几年就走，所以 Doge 是第一次动到他们的人。马斯克表示他的压力非常大，远远超过改革推特所面对的，因为推特起码还是收支平衡，而且需要符合政府对公司账目的审计要求，而美国政府不单止不用赚钱，还不需要面对任何部门的审计。马斯克说政府浪费和腐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规模，浪费的资金达到几万亿，他举例说花120亿美元去做潜艇，没有做出来，问钱去了哪里说不知道，就没有下文了。而美国每年付出5万亿，不单止没有记录分类码，亦都没有描述，一笔钱就给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第三，川普在宾州巴特勒行刺凶手的家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连个指纹都没有，而他有5部手机，他的对话记录亦都清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剩低，这样讲明了什么？第四，在美国灾难救济局拨款8000万美元给纽约救济非法移民，而给他们住豪华旅馆，而现在纽约的60万非法移民已经可以在州和市的选举中投票。而加州的非法移民去年就开始可以拿到全民保健，如果将这些吸引人的福利取消了，他们才不会来。今日3月10号，国务卿卢比奥宣布，经过6个星期的调查，川普政府正式将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83%5200份合同的对外援助计划取消，比之前说的减 92% 的5800项计划略为低。而马斯克一件一件地查下去，喐了很多人的利益，因此近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报复，试图恐吓他。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西雅图出现了抗议马斯克的示威活动，而且烧了特斯拉门店里面的几架 Cybertruck。而在8号的曼克顿也都出现了反对特斯拉的行动，有6个人在占领了销售店大厅之后被警方逮捕，有在现场的人透露是有人出钱请他们出来抗议的。而在加州的圣巴巴拉也都出现了抗议川普和马斯克的游行。而今日 X 平台上出现大规模的单机，马斯克透露 X 遭遇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程度远远超出了常规的威胁。根据马斯克说，这个是一次资金充足、高度协调的袭击，一是就一个大型协调的团体，一是就一个国家参与其中。马斯克暗示说，这引发了猜测，这个是不是可能是更加广泛的地缘政治网络升级的一部分。目前一个叫做黑暗风暴中的左翼黑客组织表示是他们做的，而马斯克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是来自乌克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 IP 地址是来自乌克兰地区。各位观众，你们觉得 X 平台遭到攻击是哪一个做的呢？是俄罗斯、乌克兰抑或中共？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为了加强反制中共对台湾军队的渗透破坏，台湾国防部在今日10号表示准备修正陆海空军刑法草案， 凡是现役军人以言语、举动、文字、图画、电磁记录、科技方法等方式对敌方有效忠的行为，就是严重损害国家安全，最重可以判刑七年。台湾国防部讲明，近年国军协同国安单位一起侦破了多宗的敌谍案件，凸显出中共的情报刺探和间谍活动日益猖獗。他主要运用金钱、投资、赌博等方式，利诱吸引现役军人用签署书面、拍摄影片的手法，对敌人宣誓效忠，已经严重损害国家安全。因为这样，特别打算修正刑法。台湾国防部强调，现役军人应该效忠国家，爱护人民，恪尽职责，确保国家安全。少数官兵叛国不法，除了受到国人唾弃，难逃恢恢繁忙。中共在两会期间持续高调对台施压，不单止中共军队，人大代表的发言人在3月9号警告台独是死路一条。外交部长王毅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的讲法，亦都受到了多名台湾艺人在微博发表文章追捧。对此，台湾陆委会一改过去和缓的态度，严厉谴责附和中方讲法的台湾艺人，并准备依照相关的法例查处。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对台湾强硬表态，实际上是反映出他们对于美中竞争以及民主国家声援台湾的现况感到焦虑。川普近日不断地对台积电在美国投资进行称赞。在昨日9号，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再次称赞台积电是世界最强最大的晶片公司。台积电将会投资2000亿美元在美国起工厂，单单就一间公司就能够供给 35% 到 40% 的晶片市场，这样会将晶片业带回美国。而川普日前更加表示，美国要保护我们的晶片。外界认为，这样暗示美台的晶片合作是美国保护台湾的基石。台积电的加入已经将台美关系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近日中共在台海和黄海的挑衅行为升级，在昨日川普政府打破了对中共军舰绕行澳洲的沉默，首次表态。现场记者基尔斯利透露，川普内阁的高级成员完全了解过去几个星期中共军队在海域的活动，中共军舰甚至都靠近美国维珍尼亚级潜艇的停靠地方。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中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有能力和意图威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国家利益，而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压制中共。日前埃瑞克川普宣布川普集团起诉 Capital One 银行，原因是在2021年在拜登政府期间，由于审查制度和针对保守派的情况变得很差，这家银行毫无理由地终止了300多个公司的银行账户。埃里克川普说， Capital One 和其他主要的金融机构采取的行动代表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会威胁到全国无数企业的营运，尤其是那些拥有强大和独立声音的企业。而这个并不是孤立事件，飞天大学的张天亮教授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道明银行曾经无故终止了几乎所有神韵和飞天员工以及他们家属的银行户口。有观点认为，美国部分银行和金融机构静静地根据客户的政治观点或者是公开言论对他们限制服务、冻结或者是关闭户口。银行说这个是风险管理，实际是金融机构的左倾倾向或者是觉醒文化，打压保守派群体是取消文化在金融领域的新现。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请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发表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下一个节目是国际风云，会在香港时间3点播出。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